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啊？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我们自己已经给他未来，就是我们自己已经先把他设定平凡了，就是说我们自己现在自己家长来，对我们来说，他现在如果以后他上到高中的时候，他说我真的不想上大学， absolutely， 我们这个是大家全家人一致同意，我们一点对他 以后去做 trading， 去做一个水工也好，去做个电工好，一丁点问题都没有，这个是一个全家达成一致共识的。因为姑姑就是一个 electric engineer， 他的公司里面一大堆电工，然后后来积累经验之后，20-30岁了，他们有一定的经验，说好，那我现在去进修一个，比如说 project manager 项目管理，然后再越到一个层次，一大堆这种人，然后变得非常又高薪又优秀，然后他们10几岁就开始赚钱了。我想说这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全家都是那种说很佛系的，就我说的佛系是真佛系，就觉得说你如果以后不想上大学，我们对你做 trading 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你是在澳洲，在中国可能不能有这样的心理，但是在澳洲，因为你没有这个什么
选择的范围多了很多，
对，
但我觉得我做不到像安安这样子这么佛系，我对他不能做到，就说你可以不读大学，你可以去做一厨师，但是我希望他能够接受大学教育，感受大学的生活，培养出一种思考的方式，在那里去结交更多的朋友。所以我对他的要求就是，你如果真的最后还是对这个 cooking 还是对这种做 master chef 充满了你这个无比的热情的话，还是先请你先去把大学读完了，然后你才去追寻你的梦想，可能会走一点弯路，但是我就是我还做不到像安安那样就是那么的佛系。
我很赞成，因为我自己读酒店管理出生的，所以我对这些非常的赞成。你去读一个大学出来呢，厨师也好，你读一个专业的学历出来，你其实看到的东西是更广泛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如果小孩能够到那个地步， absolutely 你一定要去支持他。但对我们来说，就如果你达不到那个地步，我们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就是说不会说天就塌了，你就没有上大学了，你父母有大学学历你没有，我们就没有这样的焦虑。我们要记要给你送去上不同的哈，你去弹钢琴弹一年都没问题，但是呢就是我们也不会说一定要 push 他到一个地步。我觉得我是真的是躺平佛系的家长。
因为我们的孩子在澳洲和中国都读过书，当年在上海的时候读的那个学校也是很好的，那个时候因为大家都很拼嘛，我们都意识不到这是鸡，那个时候也没有鸡娃这个概念出现，可能那个词还没有造出来，但大家都很拼，不仅仅是你家长拼，老师也很拼。孩子那个时候我记得上小学3年级还是4年级的时候，基本上晚上作业肯定是10点半以后才能够完成的，那再加上他拖拖拉拉的，经常把那个本子给你擦破，反反复复的写。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有一次写那个 ABCD， 写我们一般都是从左往右写，然后他有从右往左写，我估计我不知道在澳洲老师可能不一定会说你，哇，把老师气坏了，然后请家长，然后我被老师训一顿，包括这种各种各样的数学还有奥数好多好多作业。我一直想做一个慈母，但是最后我变成一个母夜叉。我那段时间我真的我后来真的我对我儿子真的非常残酷，有一段时间对他，上海有一种卷子叫上海金试卷，那个是很好给孩子做练习题，你最后会家长得寸进尺，当他做到晚上10点半的时候，周末回家做了3张卷子以后，他打着哈欠告诉妈妈我终于做完了，因为我之前我给他承诺过，我说那做完3张卷子咱们今天就收手，当他做完3张，要不然咱们今天做5张，那孩子一下就哭了，然后火一下腾就上来，我就告诉他，同学们可不止做5张，你的某某某同学他爸爸告诉我他一口气做8张卷子，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说意识不到这种，
小孩子，
所以我就说国内的鸡娃跟这边的鸡娃它完全不是一件事，这件事情在澳洲它是不应该发生的，这个十点钟不让睡觉这就要出事儿了。所以我觉得主要是还是家长的焦虑吧，就因为澳洲的上升通道还是有的，虽然职业不一样，但是上升通道是打开的。但是关键就是说，如果我作为一个家长，你是一个电工或者说木工或者水管工， I'm so proud of you， 就是关键还是家长能不能为自己的孩子感到骄傲，无条件的骄傲。如果可以做到的话，那真的就是比如说放学以后上个兴趣班，那个我觉得不叫鸡了。对，
但他到了这里了以后嘛，就是之前我也抱着，因为国内管得太严了，一下到这儿就哗一下就一泻千里给他放松，就啊到了澳洲这才是应该澳洲过的日子。然后孩子也是，反正老师每天一点过就放学了，他 happy 我也 happy， 因为我不用检查作业。因为国内的这个作业他基本上是布置给家长的，包括你检查了然后你还要签字，然后很多东西还是要回来家长跟着一块做，从幼儿园开始手工其实都是布置给家长，不是布置给孩子。到这儿我就给他放松了，放松了哦，再想捡起来就难了。然后你才发现其实不这周围的华人的家长他们一样在鸡娃，然后他们老早就报了补习班，虽然有人劝我不要给孩子补，但是他的孩子已经辗转在多个补习学校进行补。后来我才发现我自己哦，原来到澳洲其实也是要补的，然后我的孩子还补晚了，这就是我当时的一个心态。当然现在给孩子放宽了，一个孩子大了，我的孩子都是已经进入青春期的了，如果你再现在去激他，他会反抗的。虽然我们孩子都很温和，他不像有些，我有个朋友的孩子跟父母早就不说话了。后来我就总结出，我觉得不能因为鸡娃破坏了亲子关系，我还是很看重这个的。不管怎么样，就我哪怕老了退休了，我还是挺想我孩子回来看看我，不要孩子最后记住的都是你对他不好。而且只要他自己最后明白，反正把话说到点了嘛，就是我已经为你付出这么多，但是如果你自己努力到什么份上，那是你自己的事了。现在慢慢的心态又调整回来了。
我就想起我自己，其实我就是放养的，我妈从来就不管我。我姐就是那种从小就是重点的幼儿园啊、中学啊、小学、中学啊，然后高中一路下去的。然后我就是特别大压力，在我姐姐的那个光环下面，就是，但我妈也不怎么管我，就比较放养。然后我还挺感谢妈妈的，就现在感谢吧，就是当时
好吧。
还挺好的，对，就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看着同学去补习，然后我就特别羡慕，我就问我妈为什么他们都去补习，为什么我不去补习。那我成绩还不是很好的那种，我妈说那你要补习吗，我说我要啊，大家都去了，我为什么不去啊。然后我妈说好吧，你要
还有这种，
就完全是那种跟大刘的那种感觉，就觉得别人去挺羡慕的，就我自己没得去的感觉。现在就是自己有小孩了嘛，其实也挺矛盾的，因为我是想觉得他们现在这个年龄还是应该玩开心的童年比较重要，但是另一方面呢又有点焦虑。
你是到底让他玩还是让他再玩几年，
再玩几年一定要急的。其实我觉得我妈就说其实你不需要去急，然后我说妈不一样，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我怕到时候他会被无数的浪给冲击出来。因为我觉得现在主要还是个竞争力吧，还有时代也是不一样了。我就刚刚妮娜说的芯片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能实现。所以
已经开始存钱了吗？
我就积自己的同时想把娃也积起来，现在就这样的状态。但是就这两年先让他玩吧，先让他玩点开心的，然后到时候还是得抓学习。对，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呢？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其实你看，我们不管是我跟你俩从小鸡娃鸡起来，还是这个大家放养的，我们不都在一起这样聊天吗？所以也还是没什么巨大的差别。
看现在悉尼这种补，不仅仅是悉尼吧，就是我觉得在国内也是，它补习无怪圈。之前我打听了一下，就是在某一个补习重镇的一个那个班上，补习数学的孩子90%几都是已经是精英中学的人。就是普通中学基本上就没有去补习的，你在补习的永远都是那些特别掐尖的那些， 这就是我觉得大部分的家长他会心里有一个什么想法，他有个怪圈，就是每个人都在提前学，你不跟着就掉队了。然后你去看这些补习学校，他们其实并不是说他们学的比别人的更深一些，他们是学的早，他提前学了，二年级把三年级的学了，然后留下更多的时间来，最后就做题，不断的刷题。认识的一个熟人，孩子就是之前一直补，当然是因为土生土长在这里，但一直补一直补。后来这孩子呢，也按照他们的这个心理的愿望，考上了很好的他想学的那个专业。但是后来进去学这个专业后就非常的吃力，被学校发了几次的这个信来警告，因为之前都有人帮你补习，帮你在突击，然后进了大学以后没有人帮着你一块再去学习，他的个人的学习能力就受到了很大的一个挑战。
对对对，我觉得到最后其实你小孩的教育还是要教他怎么学，不是教他学的那些东西。如果一直有人给你总结好了，其实就是在 spoon feed， 就是在养，就是养鹅肝那种类型的，我觉得对小孩来说其实就不太公平了。因为你到最后就算你大学你真的是能够学过去了，你以后到了工作单位的时候，你要一定是一直都要进修，一直都要在学习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还是在那种强制教育的状态，就是说你还是需要人家把这个东西放到你面前，对你才能接受的话，其实对他以后就业，对他以后的生活，对他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鸡娃如果太过的话，其实对小孩来说，特别是在这种比较自由的国度，他们老板请你的时候就希望你带有一份的那个自己的 creativity，还有就是自己能够
自己，
对，对，就能自激了，对，没有错。这种情况之下，你还要他整天来激你，那他请你干嘛？他也会郁闷的。
尤其还没有给孩子辅导过功课，安安有给孩子辅导功课吗？
我们有的，我们有数学，当然会啦。哇塞，我都跟你说，我觉得这个是男孩子的问题，真的是男孩子的问题。我觉得男孩子可能发育慢一点。我们当时学那个就是连着数，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然后后来二十了，然后三十，啊，我的天啊，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嘛，对不对？三十二空了，问他说三十二填那个空格填什么？他说三十一、三十五、三十三，然后你当时就觉得说我这个到底
是我
的问题？没有错，就是你会怀疑说我小孩是不是有问题？我是不是要带他去看医生？就说现在就佛系很多了。就是你如果能够自己看淡一点的话，就看淡一点。
这还要靠自己看开，就是。
对，是的，没要不然的话，真的是命太多。这我还想多活几年，家里的速效救心丸不够吃啊。所以他们都说嘛，没上学之前就哈啊、母慈子孝，然后上了学之后就鸡飞狗跳，简直就是永恒的真理。不做功课之前就大家都是哈很开心的。一做了功课就马上想要断绝母子关系的地步了。
有时候经常会想自己亲生的，好像吴英也有过这种感觉，是吧？吴英，
我们家小朋友就很长一段时间，就不管他怎么数，数到十三以后自动跳过十四，不知道他是不是就是好像很
不吉利，觉得这个数字，
就每次就安慰自己，亲生的就忍下来吧。不过这个。我觉得就是从他这件事情，我就会发现，就是其实可能就是真的没有到那个阶段。他过了一个时期以后，他自动他真的就是都会数上来。所以我就会用这件事情来教育自己说 ，OK， 有些时候他可能就真的还 not ready， 他到了那个阶段，真的准备好了以后，他就自然就跨过这个坎了。这也是我养成佛系老母亲的一个心灵鸡汤，放下执念，大彻大悟。
被孩子折磨过，所以说妮娜看了小舍得以后就已经在这个之前还是这个之后就已经就做好了打算了。
也没有说做好了什么打算，我只是说可能越发的佛系了。就是我也没有说就以后就不生娃，但是如果真的就是为世界增加一个人口的话，那就当一个人口吧，就不要当一个人口。
就饶过自己了，也是
对，放过自己。对，毕竟也不知道自己能这辈子能不能挣够按一个 Neuralink 的钱，是不是？
刚才讲的这个男孩子是比较操心一些哈。刚优静也讲到了，他跟他姐姐比，从小就在姐姐的光环之下这个长大。你们家现在两个孩子差别也大吗？是需要鸡吗？
挺大的，就是我们大闺女其实小时候就我感觉是蛮灵的，就是一岁多的时候，我跟他说一个天花板的灯，说一个灯，然后他看一下就说那个也是灯，这个也是灯，到处指，只要是看到灯，
举一反三呢。
对对对，他就很会这种，然后跟他读书啊干嘛，他就很能记。 那我们老二呢就是2岁了，我跟他说这是马的鹿，马鹿纠正过来了，然后第二天再问他还是鹿，就那种。但是他也
老二是儿子吗？
也是闺女。所以我其实我觉得和男孩女孩没关系，真的是我觉得每个小孩他有一个他自己的一个成长的一个阶段。我老二也不是笨，他其实也是挺聪明的闺女，就是聪明的地方不一样。我们老二就会来事儿，就更 sweet 一点，老大就是大大咧咧一点，就什么都放在表面上的，所以学东西也快，然后有时也很气人，他不学就不学的那种，很有主见。老二就是会跟你周旋啊，迂回啊那种，就不一样，都挺聪明。现在的娃其实没有笨的，就都挺聪明的娃。就只是说就是你看怎么引导，和不要就刚刚像 Sherman 一样说的，就不要给他太大的，就是你把自己调整好自己的心理，就把自己的小孩就先平常心对待，不要说放过高的那个期待值，那样你不会太失望。另外就是我觉得该来的时候就是来了吧，像我就是开窍比较晚的。
你多大开窍的可以问一下。
十几岁吧。我是没有读高中的，我是因为初中的时候我妈妈的教育理念就是你能读就读，我就只要你能读书我就出钱，你不读书的话你就自己去赚钱。18岁我养到你18岁，18岁以后你自己去赚钱，你不读书的话我也不养你，你就自己搞定，就那种。然后我就十几岁才开始开窍吧，就那时候是初中我妈的就跟我们班主任也拗起来，就说我的成绩不算说很差，但是中等的。我妈就说要上高中你就上好的，那差的高中你就别去了，你就上个中专吧。那后来我就上的是中专，然后我就中专了以后在中专里面开的窍，然后其实就很晚了已经。等我开窍的时候就学东西也快，然后也特别特别好学。然后
哎，你让我看到了希望了。我儿子已经是成年的年纪，我刚才打听的目的就有点私心，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够开窍哈，就是一直在盼着他开窍的那天。而且刚刚玉俊特别坦诚，我觉得真的我特别喜欢这一点。儿子已经十足十八了，牛巴马大的，从外形看是一个成年人，但内心永远住着一个3岁。想这孩子什么时候他能够开窍，有的孩子你怎么激都没有用，
是
有的孩子你不激他照样五彩缤纷的。
其实欣姐你这样想嘛，人生我们很长，人生这个段路很长，其实真的不在乎那10几20年。有些小孩可能他是开花比较早，有些小孩可能他开花比较晚，只是大家的花期不一样而已。其实我觉得我在这边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因为我前年我自己家里搞装修，我也遇到不少的 tradesman， 然后我工作上面其实也遇到，就是他原来是运动员，然后后来呢自己运动员生涯结束了，或者是到了一定瓶颈了，他自己就倒回来去学校读书，20几岁开始读大学，读了律师出来的也有。就是其实这边的这个环境其实挺好的，就没有说
还可以继续再接受教育，对不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
我就是其实就是成人教育出来的，我就是在国内其实也有这样的环境，只是就我其实挺佩服我爸妈的，就他能顶住别人的流言蜚语，
顶住这样的压力啊。
对对对对，因为毕竟就是环境不一样，他们的小孩都是各种，就是他们同事的小孩都是很牛的，就是也是被激起来的，包括我自己姐姐也是很厉害的，所以其实我挺蛮大压力的。就是我开窍也是可能是有一天突然间压力到了一定的度的时候，突然就开始自己开窍了，就懂了。而且其实也和我的学校有关系，我的学校其实挺重视我的，然后给了我很多的机会去实践啊，然后在班上面当那个班干部，慢慢慢慢的我就自己有一种这种的，就反正
自信心也建立起来了，然后也愿意去为了荣誉而战了。
对对对，就开始就说自己是应该做点什么了，就是为自己也好，为父母也好，就是反正我妈跟我说的最常一句话就是，我能做的都做了，反正你以后不会怪我，反正看多少你走多少，走多远就是看你自己的了。
我们也常给孩子说这个话呀，但是就是看着什么时候这个药效开始起作用。就之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一个北大的很有名的一个导师，他不是接受采访一下火了吗？就讲他的女儿怎么补习都不行，夫妻两个都是很有名的学者，
对
对，两个的博士好像是，
对对对，他是个博士导师，然后那孩子就是无论如何成绩都不行。后来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包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我们如何去接受孩子的平凡和普通，也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情。
是，而且就像我大女儿，她有时候我不想急娃，她回来跟我说谁谁阅读的 level 已经到极了。我一看，他们 Kindy 每个星期会拿两本书回来，然后上面标的一个号，就六 level 7 level 8 level 9，这样会有个标号，你就知道他的阅读水平到哪个阶段了。然后他有时候经常会跟啊，那谁谁谁已经到 level 12了，那个谁谁谁已经到 level 15了。
嗯，
啥？你现在才多少？你现在才第七级？我说那你差得很远啊，那个我就很就开始就有点
焦虑了。
焦虑，对对，就想那我是不是应该多付出一点，陪你多读点书，然后就他自己会回来说，那有时候就像他们班去年不知道怎么样，就第一 Kindy 的第一学期，不是去年，就上一学期第一学期，就一个学生就已经升班了，升到一年级了。我以前是经常说澳洲的读书不会有跳级，
是不是相当于国内的？
那就真的就发生在我们班上面，就他这小男孩就跳到一年级去了。我问 Anna， 我问大女儿，我说为什么呀？怎么回事啊？她说哦，他可厉害了，他已经读到 level 二十级了。我说什么？已经 level 二十级了？他说是啊，所以他到了一年级。然后说哦，那很厉害啊。我就觉得啊，自己的娃是不是有点太佛系了，啥都没有，对，很滞后这样。
但是你们发没发现有个这个现象，包括五音哈，包括安安，这还俩还没考虑要要养孩子的小朋友，就是你会发现我们有时候在生活当中有一个，其实有时候自己有时候忍不住去比，不能说职业高有高低贵贱，这个绝对没有，就是说，哎，你父母也很普通，但是孩子就像基因突变了一样的，特别会读书，他自己就特别特别棒。所以有时候你就会经常问我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啊？我说我的孩子会差这么多，就明明是我跟他爸爸比我差哪儿了，就像刚才那个北大的那个教授一样的，他一个博士导师，他最后就说哎呀，他也是经过了很长的一个心理路程，最后才接受自己的孩子的平凡和
不让。你不要忘记就是有天牛，
小舍得之后可以去补一个之前的台湾的，大概是两年前那个电视剧我饿的距离，就是两个很普通本本分分的父母养出来一个精神分裂杀人犯的孩子，然后看开了。
父母看开了还是孩子看开了？
你看
开了，
就是跟你的儿子你的女儿跟你没什么关系，不要把自己觉得我怎么样我的小孩就一定要怎么样。
对，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呢？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其实你看，我们不管是我跟你俩从小鸡娃鸡起来，还是这个大家放养的，我们不都在一起这样聊天吗？所以也还是没什么巨大的差别。
看现在悉尼这种补，不仅仅是悉尼吧，就是我觉得在国内也是，他补习无怪圈。之前我打听了一下，就是在某一个补习重镇的一个那个班上，补习数学的孩子90%几都是已经是精英中学的人。就是普通中学基本上就没有去补习的，你在补习的永远都是那些特别掐尖的那些。这就是我觉得大部分的家长他会心里有一个什么想法，他有个怪圈，就是每个人都在提前学，你不跟着就掉队了。然后你去看这些补习学校，他们其实并不是说他们学的比别人的更深一些，他们是学的早，他提前学了，二年级把三年级的学了，然后留下更多的时间来最后就做题，不断的刷题。认识的一个熟人，孩子就是之前一直补，当然是因为土生土长在这里，但一直补一直补，后来这孩子呢也按照他们的这个心理的愿望考上了很好的他想学的那个专业，但是后来进去学这个专业后就非常的吃力，被学校发了几次的这个信来警告，因为之前都有人帮你补习帮你在突击，然后进了大学以后没有人帮着你一块再去学习，他的个人的学习能力就受到了很大的一个挑战。
对对对，我觉得到最后其实你小孩的教育还是要教他怎么学，不是教他学的那些东西。如果一直有人给你总结好了，其实就是在 spoon feed， 就是在养，就是养鹅肝那种类型的，我觉得对小孩来说其实就不太公平了。因为你到最后就算你大学你真的是能够学过去了，你以后到了工作单位的时候，你要一定是一直都要进修，一直都要在学习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还是在那种强制教育的状态，就是说你还是需要人家把这个东西放到你面前，对你才能接受的话，其实对他以后就业，对他以后的生活，对他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鸡娃 如果太过的话，其实对小孩来说，特别是在这种比较自由的国度，他们老板请你的时候就希望你带有一份的那个自己的 creativity，还有就是
自己
能够
创造力，
对，对，就能自激了，对，没有错。
自激
这种情况之下，你还要他整天来激你，那他请你干嘛？他也会郁闷的。
尤其还没有给孩子辅导过功课，安安有给孩子辅导功课吗？
我们有的，我们有数学，当然会啦。哇塞，我都跟你说，我觉得这个是男孩子的问题，真的是男孩子的问题。我觉得男孩子可能发育慢一点。我们当时学那个就是连着数，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然后后来二十了，然后三十，啊，我的天啊，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嘛，对不对？三十二空了，问他说三十二填那个空格填什么？他说三十一、三十五、三十三，然后你当时就觉得说我这个到底
是我是那个什么？
没有错，就是你会怀疑说我小孩是不是有问题？我是不是要带他去看医生？就说现在就佛系很多了。就是你如果能够自己看淡一点的话，就看淡一点。
这还要靠自己看开，就是。
对，是的，没要不然的话，真的是命太多。这我还想多活几年，家里的速效救心丸不够吃啊。所以他们都说嘛，没上学之前就哈母慈子孝，然后上了学之后就鸡飞狗跳，简直就是永恒的真理。不做功课之前就大家都是哈很开心的。一做了功课就马上想要断绝母子关系的地步了。
有时候经常会想自己亲生的，好像吴英也有过这种感觉，是吧？吴英，
我们家小朋友就很长一段时间，就不管他怎么数，数到十三以后自动跳过十四，不知道他是不是就是好像很
不吉利，觉得这个数字，
就每次就安慰自己，亲生的就忍下来吧。不过这个。我觉得就是从他这件事情我就会发现，就是其实可能就是真的没有到那个阶段，他过了一个时期以后，他自动他真的就是都会数上来，所以我就会用这件事情来教育自己说 OK， 有些时候他可能就真的还 not ready， 他到了那个阶段真的准备好了以后，他就自然就跨过这个坎了。这也是我养成佛系老母亲的一个心灵鸡汤，放下执念，大彻大悟。
被孩子折磨过，所以说妮娜看了小舍得以后就已经在这个之前还是这个之后就已经就做好了打算了。
也没有说做好了什么打算，我只是说可能越发的佛系了。就是我也没有说就以后就不生娃，但是如果真的就是为世界增加一个人口的话，那就当一个人口吧，就不要当一个人口，
就饶过自己了，也是饶
过孩子，放
过
自己。对，毕竟也不知道自己能这辈子能不能挣够安一个 Neuralink 的钱，是不是？
刚才讲的这个男孩子是比较操心一些哈。刚优静也讲到了，他跟他姐姐比，从小就在姐姐的光环之下这个长大。你们家现在两个孩子差别也大吗？是需要鸡吗？
挺大的，就是我们大闺女其实小时候就我感觉是蛮灵的，就是一岁多的时候，我跟他说一个天花板的灯，说一个灯，然后他看一下就说那个也是灯，这个也是灯，到处指，只要是看到灯，
举一反三呢。
对对对，他就很会这种，然后跟他读书啊干嘛，他就很能记。那我们老二呢，就是两岁了，我跟他说这是马的路，马路纠正过来了，然后第二天再问他还是路，就那种。但是他也
老二是儿子吗？
也是闺女。所以我其实我觉得和男孩女孩没关系，真的是我觉得每个小孩他有一个他自己的一个成长的一个阶段。我老二也不是笨，他其实也是挺聪明的闺女，就是聪明的地方不一样。我们老二就会来事儿，就更 sweet 一点，老大就是大大咧咧一点，就什么都放在表面上的，所以学东西也快，然后有时也很气人，他不学就不学的那种，很有主见。老二就是会跟你周旋啊，迂回啊那种，就不一样，都挺聪明。现在的娃其实没有笨的，就都挺聪明的娃。就只是说就是你看怎么引导，和不要就刚刚像 Sherman 一样说的，就不要给他太大的，就是你把自己调整好自己的心理，就把自己的小孩就先平常心对待，不要说放过高的那个期待值，那样你不会太失望。另外就是我觉得该来的时候就是来了吧，像我就是开窍比较晚的，
你多大开窍的可以问一下冒昧的
十几岁吧十几岁吧我是没有读高中的，我是因为初中的时候我妈妈的教育理念就是你能读就读，我就只要你能读书我就出钱，你不读书的话你就自己去赚钱，十八岁我养到你十八岁，十八岁以后你自己去赚钱，你不读书的话我也不养你，你就自己搞定，就那种。然后我就十几岁才开始开窍吧，就那时候是初中我妈的就跟我们班主任也拗起来，就说我的成绩不算说很差，但是中等的。我妈就说要上高中你就上好的，那差的高中你就别去了，你就上个中专吧。那后来我就上的是中专，然后我就中专了以后在中专里面开的窍，然后其实就很晚了已经。等我开窍的时候就学东西也快，然后也特别特别好学。然后
哎，你让我看到了希望了。我儿子已经是成年的年纪，我刚才打听的目的就有点私心，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够开窍哈，就是一直在盼着他开窍的那天。而且刚刚玉俊特别坦诚，我觉得真的我特别喜欢这一点。儿子已经十足十八了，牛蛙马大的，从外形看是一个成年人，但内心永远住着一个三岁。想这孩子什么时候他能够开窍？有的孩子你怎么激都没有用，
是
有的孩子你不激他照样五彩缤纷的。
其实欣姐你这样想嘛，人生我们很长，人生这个段路很长，其实真的不在乎那十几二十年。有些小孩可能他是开花比较早，有些小孩可能他开花比较晚，只是大家的花期不一样而已。其实我觉得我在这边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因为我前年我自己家里搞装修，我也遇到不少的 tradesman， 然后我工作上面其实也遇到，就是他原来是运动员，然后后来呢自己运动员生涯结束了或者是到了一定瓶颈了，他自己就倒回来去学校读书，二十几岁开始读大学，读了律师出来的也有。就是其实这边的这个环境其实挺好的，就没有说
还可以继续再接受教育，对不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
我就是其实就是成人教育出来的，我就是在国内其实也有这样的环境，只是就我其实挺佩服我爸妈的，就他能顶住别人
的
流言蜚语，
顶住这样的压力啊。
对对对对，因为毕竟就是环境不一样，他们的小孩都是各种，就是他们同事的小孩都是很牛的，就是也是被激起来的，包括我自己姐姐也是很厉害的，所以其实我挺蛮大压力的，就是我开窍也是可能是有一天突然间压力到了一定的度的时候，突然就开始自己开窍了，就懂了。而且其实也和我的学校有关系，我的学校其实挺重视我的，然后给了我很多的机会去实践啊，然后在班上面当那个班干部，慢慢慢慢的我就自己有一种这种的，就反正
自信心也建立起来了，然后也愿意去为了荣誉而战了。
对对对，就开始就说自己是应该做点什么了，就是为自己也好，为父母也好，就是反正我妈跟我说的最常一句话就是，我能做的都做了，反正你以后不会怪我，反正看多少你走多少，走多远就是看你自己的了。
我们也常听孩子说这个话呀，但是就是看什么时候这个药效开始起作用。就之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一个北大的很有名的一个导师，他不是接受采访一下火了吗？就讲他的女儿怎么补习都不行，夫妻两个都是很有名的学者，
对
对，两个的博士好像是，
对对对，他是个博士导师，然后那孩子就是无论如何成绩都不行。后来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包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我们如何去接受孩子的平凡和普通，也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情。
是，而且就像我大女儿，她有时候不想鸡娃，她回来跟我说谁谁阅读的 level 已经到极了。我一看，他们 Kindy 每个星期会拿一本拿两本书回来，然后上面标了一个号，就六。Level 7 Level 8 Level 9，这样会有个标号，你就知道他的阅读水平到哪个阶段了。然后他有时候经常会跟我说，那谁谁谁已经到 Level 12了，那个谁谁已经到 Level 15了。啥？你现在才多少？你现在才第七级。我说那你差得很远啊，那个，我就很就开始就有点
焦虑了。
焦虑，对对，就想那我是不是应该多付出一点，陪你多读点书，然后就他自己会回来说。那有时候就像他们班去年不知道怎么样，就Kindy 的第一学期，不是去年，就上一学期第一学期，就一个学生就已经升班了，升到一年级了。我以前是经常说澳洲的读书不会有跳级，
是不是相当于国内的？
那就真的就发生在我们班上面，就他这小男孩就跳到一年级去了。我问 Anna， 我问问大女儿为什么呀，怎么回事啊？他说哦，他可厉害了，他已经读到 level 20级了。 我说什么已经 level 二级了？他说是啊，所以他到了一年级。然后说哦，那很厉害啊。我就觉得啊，自己的娃是不是有点太佛系了，啥都没有，对，很滞后这样。
但是你们发没发现有个这个现象？包括吴音哈，包括安安，这还俩还没考虑要要养孩子的小朋友，就是你会发现我们有时候在生活当中有一个，其实有时候自己有时候忍不住去比，不能说职业高有高低贵贱，这个绝对没有，就是说。哎，你父母也很普通，但是孩子就像基因突变了一样的，特别会读书，他自己就特别特别棒。所以有时候你就会经常问我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啊？我说我的孩子为什么差这么多？就明明是我跟他爸妈比，我差哪儿了？就像刚才那个北大的那个教授一样的，他一个博士导师，他最后就说：“哎呀，他也是经过了很长的一个心理路程，最后才接受自己的孩子的平凡和
不。”你不要忘记，就是有天牛。
小舍得之后，可以去补一个之前的台湾的，大概是两年前那个电视剧《我饿的距离》，就是两个很普通、本本分分的父母养出来一个精神分裂杀人犯的孩子，然后看开了。
父母看开了，还是孩子看开了？
你俩看开了，
就是跟你的儿子你的女儿跟你没什么关系，不要把自己觉得我怎么样，我的小孩就一定要怎么样。
对，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